今天的讲座呢，其实就是从我刚刚完成的那个博士论文里面整理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也不太成熟。反正就是我把我到这个奥尔村调查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感跟大家汇报一下，有什么大家可以批评一下、指导一下。我的题目叫《四川汶川奥尔村羌人生活与文化》。侧重讲的是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之间的一些关系，他生活跟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先讲一下我缘起吧，因为我这当时写学位论文的时候选题选进去的，因为我的方向研究方向是那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以我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问题。然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这几年呢，就是可以说成了社会的共识吧。但是慢慢这近几年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关于怎么保护，保护措施也没落实，反正大家意见比较多，报纸上啊、刊物上啊也有一些不少的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对于我们的保护的一些政策，然后落实的怎么样，具体那问题原因在哪里，当时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所以这是我那个研究的那个视角的一个方面。然后为什么选择羌族文化呢？首先就是地震的原因呢，就是512地震之后，就我是09年入学的，在选题的时候就512地震刚过去了1年多，正在进行重建。重建的时候呢，然后当时就国家里面有不少的那个讨论，关于怎么保护羌族文化。羌族文化还是一到重建的时候，重建遇到一些二次重建可能遇到一些二次破坏。那本来保护本身有很新的一些课题，遇到一个比较匆忙的这个地震重建，那这个可能怎么保护羌族文化可能会有些冲突，所以我选择羌族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做的出的选择，也比较突然。其实之前我对羌族文化不了解，选择这个题之后才开始研究这个羌族文化，在去之前就看了，等于是把有关的资料都拿来都收集来看了吧。看了之后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看了，首先把所有资料看了，看了之后去了羌寨，就要把需要把你看到的东西跟现实的东西对比，看到底还是不是这样子的。结果就发现，因为我平时我们听到的一些，包括前天和昨天那个18号和昨天那个张希老师还有吴宇明老师他们讲的一些情况，其实我都知道，进去之前已经了解了，已经留下一些印象。但是不是这样子呢？进去之后发现这差别很大，各地差别很大。比如说那个茂县曲阜的，比如说河西寨那些的一些瓦尔沃族街，这个在我去的那个二村就完全不一样，形式的差很远。另外像羌笛在那二村根本就没有，还其他很多羌寨也不存在羌笛这种文化，这种乐器，还有二声部那个羌族民歌。也只是松潘那地方才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另外像比如说喀斯达温舞，也是黑虎寨那地方才有，也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是我们在宣传羌族文化的时候，在强调保护文化的时候，就把他们混在一起了，让我们一般人就觉得羌族文化好像就是这些东西，别的地方没有。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像是这地方是消失了，或者是变异了，有这样的印象。然后有待观察之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我就在二村就我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住了10几天，去他那个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感觉到他们的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后面我会讲到二村的它整个地理状况，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系统单独的，它跟别的地方不完全一样，但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且他们的所谓的文化，其实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啊，跟他们的当地的一些地理的自然环境啊，还有一些跟他们相接触的人文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到这个其他地方的那刚才说的那几个羌笛啊、喀斯达温舞啊这些，可能是各个地方特殊的地域下产生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并不是羌族不能并不能代表整个羌族的文化。所以我最后我就把那个原来我一开始是想把整个的那个羌族生态保护实验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想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研究。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本身我对羌族文化又不了解，羌族文化差异又这么大，我肯定是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把所有地方都去进行调查，所以我觉得选一个定点进行一个定点研究。我就经过对比，中间我就去过一些地方，比如去到那个汶川棉丝的羌风寨、羌风村，还有其他的，还有理县一个地方，觉得阿尔村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做定点的一个村落，它是一个纯羌人的村落。这个村落的情况我下面就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羌区的情况是怎么样。整个羌区，我们说的羌区现在，因为羌族是比较晚出现的一个词，羌族它怎么定义呢？羌族它是根据那个民族身份的来定义的，民族身份定义为羌族的人，现在人口就在这个表上面，这个表只能供参考，因为它我用的是2000年的数据，还有个别，比如说那个马尔康县、松潘县，它用的是1998年的数据，但只是参考吧，就让从这个表我们大概知道一下羌族人口大致分布的情况。从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羌族分布在好几个省都有，一个是陕西省、甘肃省，还有甘孜州、阿坝州，四川省的那个绵阳县，这几个地方都分布有，分布是不均匀的，比较集中是前面这几个县，一个是绵阳的北川县，一个是阿坝三个县比较多，一个是茂县、汶川县和理县，占的人口是算比较大的。所以说一般我们说羌族主要的聚居区就在前面这几个县，一个是北川、汶川、茂县、理县。但是一般学界认为传统羌文化它主要是在后面这三个县上，而北川县不能算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保留的区域。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表，这个表是有些研究语言的一个那个羌族的学者做出来的，也供参考，因为里面有些数据还是有点可疑，但是我们可以从表中看一下。下面北川，我不要描红了这个地方，北川它这个说羌语的人，只会说羌语的人是没有，绝大部分是说汉语的，而会一点点羌语的人数量极少。所以从这个语言本来是对于羌族，它没有现在说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它文化的很多载体其实是靠语言在传承，结果没有，它连语言都丢失的话，可能很多文化就自然就保留的不是很好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就说羌族传统文化的那个传统羌文化的主要存留区在茂县、汶川县和理县。但是茂县、汶川县和理县这几个地方羌人的分布也不是均匀的。我这列出了一些那个数一些那个资料，就茂县它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在三个区，一个赤部出，一个是沙坝，一个是孝场。这三个区，一个在县的西部，一个在茂县的中部，还有一个茂县的北部。这几个其他地方就羌人的分布那个不太集中，比较少。另外理县呢，理县它在西部基本上属于靠近藏区，所以那边一般是属于藏族民族。而在它羌族是集中在县的东部。汶川也有特点，它集中在中部以北的地方。这三个县那个羌人集中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我就列出了这个图上我标出了羌人现在就是按照县志上标记的羌人比较集中的存在。上面标的地点都是集中存在。所以看到羌人真正集中的区域就在这个三个县，茂县、汶川县、理县三个县交接的地方。而这个阿尔村呢，它就在这个交接的中心的位置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选择阿尔村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首先阿尔村它是被所有的羌人村落包围着。这个位置从地理上说是在他们是在成都以西大概170公里左右，成都去到汶川县县城大概140多公里，从汶川县县城去到阿尔村20多公里吧。所以这个阿尔村它是行政上是属于阿坝州汶川县龙溪乡，龙溪乡是汶川县最北的一个乡镇，它是汶川县是这样一个形状，在最尖上，在这尖角上。阿尔村又是龙溪乡最北的一个村落，所以 它基本上就集中在这一点上，这个点上它在东面跟北面就跟茂县的相交，茂县相交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羌寨了，也是黑虎寨、三龙寨、三龙乡镇，这都是比较有名的那个羌人集中的村落。在西面呢也是比较比较有名的一些羌寨，比如桃坪，桃坪的羌雕比较出名，然后是通化，通化也是比较集中的羌人村落。所以二村它基本上位于这个三个县的交点上，也就是说二村在整个羌人的聚居的核心区的中心位置上。另一个二村它不单只在那个羌人的为羌人所包围，它还是在一个很高的山上居住的。以前二村它一共有10个寨子叫做石河村，但现在其他的寨子慢慢因为各种原因嘛就废弃了，现在只剩下4个寨子。这4个寨子现在有700多人，100多户，每个寨子几十户吧。他们的我们看一下他们海拔，最矮的那个海拔最低的就巴多寨，都有2000多米，2200米，最高是阿尔寨2400米，其他两个就他们几个寨子都在附近。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就是站在阿尔寨位置往山下眺望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情景，你看都是一个大山。也就刚才那张图，我们往左边往北边看，这里面标红的4个点，这两张图上标红的4个点就是4个寨子的位置。站在我刚才那张图的位置往北边看，就是上面左上角这张图，往南边看就是右下角这张图，因为一下不可能把4个寨子都照下来，所以只能分开来看。这4个寨子巴罗寨在这谷底周围有5座大山围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河谷地带巴罗寨在这个谷底，阿尔在这上面，这是比较高的位置。其他两个寨就是在南方嘛，在南边。这里寨子互相之间如果要走起来的话大概10来分钟吧，走起来都不算太远。它这周围的几座山，一共5座山把它们围在一起。5座山的山顶都3000多米以上。其中这一座这个撒达起就是左上角这座山上，就是他们求雨的一个山。从这个山脚上去将近1000米的路程要走3-4个小时。所以阿村的位置一样，因为山比较高，位置比较偏，所以跟外界连通的就不太容易。另外在各个历史时期，像刚才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它就在3个县的交界上，其实在历史上它也处于每个行政区划的边缘位置，所以它就比较远离那个中心。像现在也是，现在它在汶川县的最尖角上，基本上政府各部门对它并不是很关注，而且实际上它没有一些对那个促进一些现代的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些资源啊，或者一些有利的地理条件啊，比如说有一些矿产啊，或者是一些水利啊，或者是农作物啊，都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并不是很多。就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它受到影响就比较小，所以传统文化也保护比较好。这些都是我选择二村寨的一些原因。现在我就介绍一下我整个调查是怎么进行调查的。我从10年就开始进入这个二寨，10年大概是春节的时候进去的，从10年11年两年一共去了5次，5次都住在他们羌民的家里，给他们一起同吃同住了。就是本来我想是如果能够长时间住在这个寨子里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能观察他们生活比较仔细一些，但读书嘛他可能经常的回来，所以没办法，只能是进进出出的反复进出。加起来时间去了5次，加起来就住在村子的时间大概120天左右，也就4个月。4个月其实很少，这么少时间我只能在那个时间点上下功夫了。最后我就选择了不同季节，春夏秋冬我都顾及到去了，而且这个选择这个季节的时候，同时还考虑到他们羌人，因为他各种文化活动时间上可能会跟季节有时交叉，有时什么的，反正就考虑到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再选择去的时间。这是我去调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表。 你看2010年去了三次，第一11年去了两次，这春夏秋冬兼顾到了。而且我考虑的不同的节气，因为他们不同的节气，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会不太一样，这种活动不一样，而且我也是考虑到，也结合他们的那个阴历，在不同跟阴历在不同时候，他们有一些要求，活动要求也不一样，这里基本上大部分的他们的传统的一些活动情况都等于是都见到了吧。这是我去调查的不同的季节拍的一些照片，春夏秋冬几个季节都有了，所以看得比较明显。他那个我去刚去的时候是在冬天，所以看上都是光秃秃的。我说你们是不是现在植被破坏的很严重？他们说不是，但是到夏天的时候你看到满山都是绿的。我那时候我不太相信，后来我去的时候看的确是满山都是绿的。这些基本情况介绍完，我就介绍一下我去调查的一些看到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去调查没有侧重在某一个点上，只是我是对他们整个生活的各方面都进行那个考察，就视野放得比较宽，所以他关系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都注意到了，也都在留心。这里看到就是一些情况，一些有婚礼，这其实是个葬礼的打签活动。下面这个左边第三个是个求雨的一个活动，这是我参与的一个求雨活动。下面是建筑的一些情况。右边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羌衣，它是自滇黔比较在行的一个羌衣。他们羌衣好几个，这是其中一个。他们有羌绣。这一个右边第三个图片呢，就是我们那个封面上的那个图片，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最古老的羌碉楼。大概他们说有上千年历史了吧，这个碉楼地震中还没有倒塌，就垮了两层吧，大概是。最下面这个是在他们还愿的时候，十月份还愿的时候的一个图片。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生活跟文化，文化我们总是得说一下什么叫文化。昨天张希老师他也谈了很多关于文化的一些定义的情况，我这里也略略说一下。其实文化昨天提到了人家说到了100多个甚至500多个文化的定义，其实那些还是国外的，国内的很多学者就是在2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学者对文化也做过一些定义，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梁漱溟可能是比较早的一些，他提出这个一个文化的样法。后面陈独秀对于那个政治啊、实业啊这些，陈独秀认为不应该属于文化，他认为文化是在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才应该称为文化，其他像政治跟美术、政治跟实业、企业这些，陈独秀是反对的，认为这不应该属于文化，这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国外的这我就举了三个例子嘛，一个是泰勒，昨天张希老师也提过，他对文化有自己的一些比较早、最早的一个定义。马林诺夫斯基他对文化的理解就比较多元吧，他说的一个是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种风俗，他还说文化是对一种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而言的一种东西，他还说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他说文化概念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格尔兹他就提出了文化是一种象征的体系，就侧重它是一个意义的系统，一个意义的载体，他是侧重在这方面提出的。然后我起码得选择一下，不管它定义怎么样，我觉得文化，我这里倒是不谈意，不是讨论定义的问题，我倒是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在做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些文化的问题。我想文化不管怎么定义吧，它起码人的文化总是离不开人，人起码是我们作为一种文化的主体，所以要了解羌文化也一样，你必须从了解羌人开始。了解羌人呢，我想从人出生开始了解起比较合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一出生下来之后也是不能说是已经拥有了学会了某种文化，从事一步一步的通过学习，通过环境的影响，再进入这人类建构的整个文化系统里面，最后受了这种文化系统影响形塑，来慢慢的就带着很深的文化烙印再老去，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身上，其实我们就一个方面是学习的文化，一方面参与的文化，另一方面是也创造的文化。所以不管定义怎么样，文化离不开人。所以我这里是从人的一生开始谈起。一生，羌人的一生怎么样？我就选了几个节点，一个是出生，一个是成人冠礼的时候，一个是结婚，一个是做生，做生就是做寿，就做寿的时候，还有一个丧葬，这几个重大的节点。但在每一个节点上，羌人他都有一些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有一些我会在后面再详细讲，这里面先简单的介绍讲，简单的先那个说一下这个送祖米。送祖米很多资料说的是祝贺的祝，但我这里为什么说是送竹子的竹呢？因为这个竹米不是笔物，是当地人阿尔村人他自己本身是这样说的。他们有个相应的有个传说，他说是有一年竹子开花了，就结了很多米，结果那一年又 有人生小孩了，他们就把那个竹子的米取下来去送给他。送到他路上，别人问你们去是干什么，他们说我们去送竹米去。然后就之后第二年开花的竹子全死掉了，全死掉之后以后就没有竹子，没有这种竹米了嘛，他们就把用大米来代替，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个传说，这是当地的一个特点。这个祭拜就出生这一块的这个祭拜，其实指满月之后要把那小孩子带到房子的房背上去祭拜祖先。如果男孩子女孩子就带到房背上可以了，男孩子还是带到最高的那个白石塔前面去祭拜一下白石神。成人冠礼好像各地方不一样，像昨天那个张琪老师说的是16岁，还有别的岁数，我这个村的他是说12岁，这各地方可能不一样，这倒没关系。结婚我后面会说。做生它有两种，一个是小孩子做生，一个是老人的做生。小孩子他就在6岁跟12岁这两个年纪时会做生，基本上小孩做生基本上消失。现在我去了两年之间就见过一次一个小孩，他的说生倒不是因为要传形式还是基本传统，但是他主要是他的父亲去世，就出车祸去世了，他母亲就改嫁之后，他的继父就比较爱惜他，所以给他专门做了一个在6岁的时候，就专门做一个表示对他的一个爱护吧。一般老做寿都是做生都是老人在60岁以后才开始做寿。